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税务服务部经理叶唐宇 Ricky。
大家好，我是职业会计师杨建华。
建华，前阵子我在看金马奖颁奖的时候，真的很惊叹台湾的电影发展已经进步了这么多。那么不仅是演员们越来越成熟的表演，我觉得最功不可没的还有背后制作的幕后团队，从剧本创作、影片剪辑、特效应用，还有电影主题曲的制作等，从无到有真的是需要花费好多心思。而最近我也发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接下来我们就简称文创法，它其实在去年的修订中也增加了投资相关的租税优惠，而这对于从事影音视开发、产制、流通的文创业者以及投资者实在是一大福音。但我想各位听众可能对于这个法规还不是很熟悉哦，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文创法新增了哪些投资抵减的租税优惠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相信听完这集之后，对于想要投资文创产业的公司或个人都会有相当大的收获。那么建华，能不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文创法呢？
好的 Ricky， 文创法它其实早在民国99年就已经公布实施了，当时主要是为了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那主要是希望能够建构出这个有丰富文化跟创意内涵的社会环境，培养文化创意产业的人才所衍生出来的一个法案。那立法者是希望能够透过政府和民间企业的力量，提供这些才华洋溢的本土人才有足够的经费去创作，此外也有补助学生观赏艺文展演，鼓励这些年轻的学子可以培养艺文的消费习惯，落实艺文人口向下扎根的政策，促进整体美学的素养，同时也能够振兴这个文创产业。那当然近年来我们可以观察到南韩它在文化创意产业输出各国相当的成功，那尤其是这个影视音乐相关的，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文化部修正文创法，然后去新增这个投资抵减的租税优惠的原因之一吧，好让投资者在关注这个文创产业的同时呢，可以透过投资相关的产业去享有租税上的优惠，那去增加投资的意愿，让更多的台湾文创业者可以在国内外的舞台上持续发光发热。
没错，听起来这个法案对于我国本土的文创业者来说真的是很重要也很有帮助。可以试想，假设我国的导演小华他拥有一家电影制作公司，曾经拍摄出许多脍炙人口的电影，为了后续能够拍出更精彩绝伦的作品，这时候他可能会需要的是更多的资金来挹注哦。那么此时如果他能够符合文创法的相关规定的话，那么他就可以向文化部申请这项新的租税优惠，经核准后不仅能够成功的获得经费，同时还能让投资人享受税负上的抵免，达成两全其美的结果。那么建华，是不是可以向听众朋友们简单说明一下这次文创法新增的租税优惠究竟有什么要件以及适用的效果呢？
好的，在这次修正后的文创法最新的投资抵减租税优惠当中，我们可以依照投资人身份把它分成公司或有限合伙还有个人两种。首先如果是公司或有限合伙事业的话，在112年6月2号以后投资在这个文化创意事业公司的话，或者是有限合伙，那并成为该公司或有限合伙记名股东或合伙人达两年的时间之后，就可以以股份或出资额的 20% 内自有应纳盈利事业所得税的年度起分五年进行抵减各年度的盈利事业所得税，最高可以抵减当年度应纳盈利事业所得税额的 50%。 那如果是投资于专案的话，从投资之日起两年内没有减少这个原始投资额的话呢，那也可以享有同样的租税优惠，所以这对投资人来说也是增加很多投资的诱因。
是的，没错。那我在这边也稍微补充一下，要适用到这个的租税优惠，法规有明定投资方式一定要使用现金投资才可以适用哦。所以如果是以非现金方式进行投资的话，例如提供音乐器材、表演场地或是购买录音设备给被投资的对象，则不适用此项租税优惠哦。 那么建华，除了刚才有提到的投资人身份为公司或有限合伙事业以外，如果是以个人的身份进行投资的话，那么又会有哪些要件以及租税的优惠呢？
好的，那如果说是以个人身份来进行投资的话，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个人以现金投资在这个成立未满两年的国内高风险新创事业或有限合伙事业，金额达50万元，还有取得这家公司或事业新发行的股份或出资额持有达两年以上的话呢，从这个持有期间届满两年度的当年度，就可以在投资金额的50%以内去减除个人综合所得总额，最多到300万为限。那另外一种状况是个人以现金投资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共同投资的专案，金额达到50万元以上，那持续达两年以上，那也可以在投资金额的50%内，自投资期间届满两年的当年度去抵减个人综合所得总额，最多也是300万为限。不过如同刚刚 Ricky 所说的，这边提到以个人身份投资的话，是必须要用现金投资才可以适用。
没错，建华，我这边也可以稍微补充一下需要特别注意两个地方，就是第一个，个人投资对象的规定跟公司不同，公司是投资于文化创意事业公司、有限合伙事业或是专案，但是个人投资对象则是成立未满两年的国内高风险新创事业公司。而如果是专案的话，该专案是需要行政院国发基金也有进行投资的项目。那么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以公司身份进行投资可以抵减的是盈利事业所得税的税额，如果是以个人身份进行投资所减除的是综合所得税的所得总额，并不是抵减税额。那么这些美美嘎嘎都是各位投资人在进行投资规划时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没错，那么我想大家听到这边可能对于这个抵减的税额跟怎么样进行抵减可能是有些模糊，那 Ricky 你这边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说明一下呢？
没问题，建华，我就先以公司作为投资人来说明。假设投资人甲公司在112年12月以现金的方式投资2500万元于文创公司，那么这时候全部可以抵减的盈利事业所得税额就是2500万元的20%，也就是500万元。而这部分可以等到持有满两年的当年，也就是114年，就可以开始抵减应纳税额。甲公司也可以将这500万元分5年来做抵减哦。另外，我们假设投资人如果是个人乙先生的话，乙先生今天选择在112年12月以现金方式投资150万元在符合规定的文创专案上，可以减除综合所得总额为150万元的50%，也就是75万元。等到投资满两年的当年，也就是114年，就可以一次减除当年度的综合所得总额75万元。提醒大家，个人投资减除的金额只能在满两年的当年度用完，并不能延后享受这项租税优惠哦。
好的，那听到这边相信各位听众应该是比较清楚这个文创法投资抵减相关的租税优惠了。不过各位可能也一定很好奇，刚才有提到一定要投资符合政府规定的文创公司或专案，那实际符合规定的文创产业范围到底有哪些呢？那其实这些文创产业其实范围纳入了这个影视内容跟声音内容，那这当中也包含了像是譬如说是电影、纪录片、戏剧、动画、电视节目、歌曲、广播节目、声音节目、音乐剧，还有传统戏曲等等等。那这些项目的开发、产制、流通都有纳入这个适用的范围哦。举个例子来说，像是片场或者是录音室的这个经营、演员或歌手的培育，还有发行影视影音内容跟音乐展演策划这些等等，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多元。但要注意的是说，这些投资项目都是要我国原生文化内容有关，那也就是由我国文创者所创作出来的，如果是由外国人所创作的就不符合这次申请的范围。
是的，建华，那么这次修正后的文创法租税优惠主要就是鼓励我国本土的文创业者，引导民间的资金可以投入我国的文创事业。那接下来有关如何申请这项租税优惠，有没有期限的规定，或者是流程为何等问题，我这边可以稍微简单跟各位听众说明。首先，文创法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能够申请租税优惠的是被投资方。那么以公司投资为例的话，被投资方就是所谓的文创事业公司、 有限合伙事业或者是专案发起人，也就是说投资人是不能够主动去申请这项逐税优惠的、哦、所以当被投资方在公司创立、增资扩充或者是专案投资协议书签订之次日起六个月内，他就必须要向文化部去申请这项核定哦。那么主管机关就会分别就申请人的资格以及投资计划两项来进行审查。
没错，那申请人的资格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投资人是以现金投资符合政府规定的文创事业公司、有限合伙或者是专案。那如果符合资格，申请人也就是被投资人就可以在投资人投资满两年之次年的一月底前向税捐稽征机关申请核发投资抵减的证明，然后再提供这个证明给投资人向税捐稽征机关申报税捐的抵减。那简单来说，如果投资人在112年投资，被投资人呢就要在115年的一月底前进行申请。那再来是有关投资计划的审查，除了投资计划的这个撰写跟执行，那原则上法规规定是整个计划必须要在3+1年内完成，并且需要在这个投资计划完成后的六个月内向这个文化部申请核发完成证明。那在这边投资人要留意的是说，如果最后因为不符合规定而被文化部否准核发这个完成证明的话，到时候投资人就必须要补缴先前所抵减的这个税额并加计利息。所以说提醒各位，这个在事前的规划非常的重要。
没错，而除了申请人的资格以外，在投资计划的内容上包括了申请人的简介、投资项目、执行团队的背景、预计办理流程与时间表，还有预期成果跟具体的目标，以及预计支出项目表等等，都需要详细的说明清楚，才能够提高审核成功的机会哦。
是的，谈到这边，那还可以多补充一点的是说，如果同一投资事项已经依照其他法令享有逐税优惠的话，譬如说你已经去申请过这个产业创新条例第23条之二对于国内高风险新创的投资优惠的话，那就不可以就同一事项去重复申请这个文创法的投资抵减的逐税优惠哦。因此在申请前一定要先比较各个法条的规定跟适用的范围，还有申请的难易程度等等，才能知道哪个逐税优惠对自己最有利。
原来如此，谢谢建华的分享。那么今天这集节目内容真的非常的丰富哦，不仅我们了解到文创法的内容，又知道新的投资逐税优惠可以节税。不过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投资前如果有任何不确定的问题啊，都建议可以先向税务专家咨询意见，才能够在节税的同时也避免不必要的税务损失。如果喜欢我们 EY 税务轻松聊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 podcast， 当然也可以关注安永 Facebook 与 LINE 官方账号，我们不定时会发布税务剖析和税务时事，未来我们也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跟大家分享。那么就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再见咯，
拜拜。